金所长带着大家从那三口棺材边上绕过去，琼瑶闭着眼睛，差一点摔个跟头。一路上，琼瑶总是最有主意，她大包大揽指挥着一切。现在她率先怕成这样，别人反而镇定起来。他们走进庙堂侧面的一间小房间，果然是更破。屋顶上有一块地方连瓦都没有，白晃晃的能看到天，而且这地方离棺材的距离更近。好在有一面墙挡着，心里的感觉完全不一样。老陈用眼睛问琼瑶，琼瑶苦着脸点点头。安排停当，金所长提出是不是大家吃点东西。飞青摸出怀表看看，是下午4点多钟，肚子已经有点饿了，于是一起表态要吃。金所长亲自下厨，在伙房里竟然什么都有，有鱼有肉还有蔬菜，除了老陈还能凑合几下，谁也不会烧火。柴火塞进灶里，不是火灭了，就是弄得一房间是浓烟，大家只好站在旁边傻看。不一会儿，金所长就忙完了，想不到他那么能干，灶前灶后来回跑着，菜刀和锅铲乒乓乱响，四菜一汤便端到桌子上。最有趣的是，金所长手上的油从来不往抹布上擦，而是不断地往头上抹，难怪他的小分头会那么锃亮。大家的筷子刚举起来，金所长突然想到问大家喝不喝酒。琼瑶知道老陈是喜欢喝酒的，因为搞地下工作，平时一直没有机会喝。这一次护送他们，一路辛苦和紧张，总算平安到达了，应该喝点酒庆祝一下。于是金所长转身出门，抱了一小罐酒进来，是一种很凶的烧酒，就往碗里倒，倒好了站起来敬酒。好，欢迎大家到抗日民主根据地来工作。大家跟着一起站起来，举起碗碰了碰。老陈和金所长一干而尽，其他人都陪着抿了一小口。酒虽然不好，大家喝得痛快，连日来的疲惫和紧张一下子都没了。喝得高兴时，琼瑶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抗日歌曲。在他的带领下，大家齐声高唱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。刚开始吃的时候，天还没黑，等到吃完已快8点钟。老陈喝多了，刚离席就吐，半夜里又起来吐了一次。这一夜男男女女都住在一间房子里。琼瑶把地上的棉花街分成两摊，让老陈和飞青靠门口睡。门口风太大，琼瑶想想又有些不忍心，又关照把棉花街连成一片，大家反正是合衣而眠，挨拢一些睡暖和，酒能壮胆，更可以助眠，大家忘掉了一墙之隔的棺材，也不觉得棉花街个人。外面冷风呼呼地吹着，一个个倒头就睡。半夜里老陈起来呕吐，只听见鼾声一片，也分不清谁是谁。如韵天亮前被尿憋醒了，他迷迷糊糊的要睡着，又醒了过来。琼瑶也不停地翻身，只有老陈睡得很死，呼噜打得震天动地。从缺瓦的屋顶上能看到一方灰蒙蒙的天。如韵想，自己昨天晚上倒头就睡，否则可以很好地看看星星和月亮。外面传来一阵阵的狗咬，还是在做梦的时候，如韵就梦到自己被狗追赶， 他不敢一个人爬起来去茅房，既害怕外面停放着的三口棺材，也怕有狗。一直到天大亮，琼瑶才喊着憋不住，领着如韵和张平一起去茅房。那茅房几乎和露天一样，大家憋急了也顾不了许多，争先恐后地抢着方便。如韵从茅房出来，发现飞青正在不远处看着他，真不像话。如韵突然想到，他很可能看见他在茅房里的窘迫腔调，脸刷得红了。他红着脸从飞青身边走过，衣冠不整的飞青迫不及待地也冲进了茅房。大家就此算是正式起床。老陈醒来第一句是：“我昨天晚上喝醉了。”然后草草梳洗一下，带大家去四处看看。如韵吃惊地发现，在破庙里又出现了许多新的陌生面孔，一看就知道和自己一样是从城市来的。这是一批从上海赶来的青年学生，是半夜里来的，就住在本来安排给他们住的最好的房间里。吃过早饭以后，如韵看见飞青已和上海来的那些学生熟悉起来，正和一个瘦瘦高高的女孩说着话。几个男生在空地上玩着排球，如韵想不明白，这些学生是怎么带着排球闯过一道道封锁线的。开往大集镇的船，一直到快吃午饭的时候才找到两条船都很破，一大一小，其中一条还有些漏水，说是要修一下。于是吃午饭，吃完了午饭，金所长抱着一个木盒子来收饭钱，连昨天晚上的那顿一共三餐。琼瑶有些吃惊，没想到吃饭还要付账，怔了怔，问多少钱。金所长报了一个数，老陈抢着要付，琼瑶掏出钱包，从里面抽出一张票子递给金所长。金所长将木盒放在地上，人蹲了下来，找了几张抗币找零给琼瑶。大家第一次见到抗币，纷纷传着看。金所长捧起木盒子，转身又去问那几个上海来的学生收饭钱。船磨蹭到下午两点多钟才来，上海来的人坐一条船，如韵他们和金所长还有几名本地的干部坐一条船。飞青闹着非要和上海人同船，结果琼瑶发了火，他才作罢。张平灰溜溜地说：“刚和如韵结束了夫妻关系，就这么急着要找新的女朋友了。”飞青不在意地看了如韵一眼，又往后面那条船看，嘀咕着说：“你不要瞎讲。”后面那条船上，那位瘦瘦高高的姑娘，大眼睛的溜溜的，正盯着他们看。如韵说：“飞青，你看人家的眼睛直溜溜的看着你呢。”飞青有些不好意思，笑着说：“怎么你也会开这样的玩笑？”一路上，如韵听见金所长和本地的几名干部反复提到一个叫李怒的人，便向老陈打听李怒是谁。老陈也不知道，问身边一位着灰布长衫、戴顶礼帽的本地干部，那人眼睛瞪得大大的说：“难道李司令你们都不知道？”他的表情不仅吃惊，而且有些愤怒。连日本人都没有不知道的，你们也真是。飞青说：“我们本来就不知道嘛，知道了还会问你们？”飞青的话引起了又一阵关于李怒的议论。原来今天在大集镇要开一个大会，李怒将要出席。 金所长和那些本地干部就是准备要去谏言李怒。老陈曾经去过大集镇，他有些担心地问，大集镇离敌占区那么近，万一敌人突然来一个清乡怎么办？金所长捋了捋锃亮的小分头说，只要李怒在，日本人和伪军不敢来的。天黑之前他们才赶到大集镇，集会早就开始了。如运心惊胆战地从跳板上走下来，看见黑压压的人群云集在一片空地上，远远地搭着一个舞台，有人正在上面演着什么戏。金所长把人召集齐了，关照大家待在原地不要动弹。他先去找人，不一会儿找来一位军人。那军人来了以后，对大家敬了一个礼，便领着大家往密密麻麻的人群里钻。人实在太多，金所长完成了移交任务，对大家摆手再见，又喊大家都把手拉起来，以免走散。那军人在前面领着路，一路挤一路喊前面的人让一让，好不容易挤到离舞台一二十米的地方，没办法再往前走了。那军人回过头来对大家说，这样吧，就先在这儿看演出，别挤得大家最后找不到人。人山人海，如韵被挤得东摇西晃，飞轻趁乱挤到那位大眼睛的女学生身边。琼瑶还有些不放心她，像关照小孩一样让她小心一些。一直到乱哄哄的演出结束，如韵都不知道舞台上演的是什么戏。天很快黑下来，几个身着军装的士兵在舞台上点着风灯，灯全部点好的时候，演出也结束了。一位领导同志走上主席台做关于形势的报告，他发言结束的时候非常戏剧性地挥手喊道，下面让李怒司令和大家说几句。会场顿时安静下来，如韵注意到坐在看戏最前排的地方站起来一个人，对台上摆了摆手。会场太安静了，大家都在等李怒司令的出场。那个站起来的人就是李怒，他戴着一副眼镜，没有戴军帽，梳得十分整齐的分头，大约也明白这种场合下不该伤了大家的希望，于是缓缓地走上台去，举起一只手，声音沉重地说，实在没什么好说的，今天的会开得很好，就到此为止。话音刚落，下面一阵热烈的鼓掌。李怒第一次见到如韵是在河边，一群女兵正在洗衣服，骑在马上的李怒路过那里，所有的女兵都抬头看他。
李司令好，
女兵们对他喊着，他笑着对他们招了招手。一位女兵光顾着看他，正洗着的衣服顺流而下飘走了。李怒的警卫兵跳下马，拉着河边的小树侧身去捞，但是捞不到，女兵们叽叽喳喳乱成一片。李怒一拉马缰，连人带马一起跃入河中。小河并不深，李怒驱马去追那件还在飘的衣服，一个漂亮的侧身把衣服拿了起来，然后回到岸上，把湿漉漉的衣服还给正在那里的女兵。那女兵满脸通红看着李怒，一边的女兵小声说，还不赶快谢谢李司令。李怒看着那女兵等她说话，然而她一句话也不说，旁边的女兵不停地催着，李怒继续看着她。她除了裤腿有些打湿以外，其他部分都是干的。
用不到谢， 要谢就谢谢我的马吧。
最后还是李怒先说话，女兵们听了咯咯咯地笑起来。李怒和警卫骑着马走了，马蹄声脆，女兵们一个个抬头看着他们的去影。走出去一截，李怒突然停下来，很随意地问警卫：
小张，刚刚那个女的叫什么名字？
警卫是个愣头愣脑的小伙子，紧紧拉住缰绳，一时摸不着头脑。他怔了怔说：
我去打听一下。
调转马头就向河边的女兵们飞奔过去，李怒想喊已经来不及了。转眼之间，警卫已回到了女兵的身边，骑在马上和那些女兵说着什么。警卫赶回去打听名字的那位女兵就是如韵。在河边洗衣服的都是学习班的学员，转眼已经大半年过去了。如韵这是第二次在学习班里学习，第一次学习的时间很短，学完以后大家分配了新的工作。飞青去了某个团的文工团，他一直想当个演员，这次总算圆了演员梦。一起去的还有张平。如韵知道张平从来就没有演过戏，他报名去文工团只是想和飞青在一起。一个不能演戏的人站在舞台上有什么意思呢？如韵想到这一点，想到张平站在舞台上忘了台词不知所措，就觉得好笑。临分手的那天，飞青凑到如韵的耳边轻轻地说：其实我愿意你和我一起去文工团，如韵，你知道我更喜欢你。从飞青鼻子里呼出来的热气撩得如韵脖子那里痒痒的，如韵一阵脸红。这时候琼瑶走了过来，问他们在说什么，接着张平也走了过来，大家就这么分了手。如韵和琼瑶分在后勤机关，没过多久琼瑶又调到战地医院。新的生活让如韵感到自己完全变了一个人。她不明白的是，为什么她的工作一直没有正式定下来。当再一次和一些学员进入学习班重新学习的时候，如韵感到有些莫名其妙。她所熟悉的人都已经走上不同的工作岗位，只有她像是一名永远不能毕业的学生。李怒派警卫打听如韵名字一事成了学习班的重要话题，负责学员生活的朱大姐特地把如韵找去问话。她为什么会对你的名字感兴趣呢？朱大姐百思不解，认定李怒过去曾和如韵见过面。李怒那人我知道，稳重得很，他不会那么冒冒失失就打听你的。如韵也解释不清为什么，同样的问题那些女学员已经问她很多次。本来这是件很平常的事儿，之所以变得这么复杂，变得这么扣人心弦，也就是因为对方是大名鼎鼎的李怒。传奇一般的李怒本来就是个话题，其实李怒只是一个支队的司令，手下的人马不过是一个团。学习班的女学员差不多每人都能讲一两个李怒的故事。有一天，一群活泼的女学员又在河边洗衣服，李怒骑着马和警卫一起经过，大家齐声招呼他。李怒对他们挥了挥手，眼睛似乎是在女学员中找什么人。晚上睡觉时，黑暗中一个女学员忽然大声地宣布：
李司令看上我们如韵了。
如韵 立刻觉得这玩笑开得有些过分，让他别瞎说。那女学员笑着说，
怎么是瞎说？今天在河边，李司令的眼睛滴溜溜地找谁了？我跟你说，就是找你。你不信，问问在场的人。
如韵当时的确不在场，不过她没有傻到去问别人是不是确有其事。女学员在一起开玩笑是常有的事儿，她不喜欢别人开她这样的玩笑。李怒是一位大家尊敬的人，在背后开这样的玩笑是不严肃的。黑暗中，女学员们肆无忌惮地笑着说着，如韵越是不吭声，大家说得越起劲儿。如韵没办法，提出抗议也没用，只好用被子把耳朵堵起来睡觉。然而她很久都没有睡着，先睡着的是寝室里说笑话的其他人。有个女学员打起了很响的呼噜。